回书说道：李卫和范时杰来给宝亲王弘历请安，后边还跟着一位中年妇女和两个小丫头。弘历把范时杰和李卫让到屋里之后，把那张小小的纸条递给了李卫，笑着说：哈哈，看来你们这里也还是不能夜不闭户啊。总督大人，你瞧瞧我收到了什么。接着就把刚才发生的事情简单讲了一遍。李卫一听不由吃了一惊：什么？竟然有这样的事儿？他双手接过纸条一看，这上面有一半的字儿他不认识，就把纸条递给了范时杰说：哎，老范，你说这算什么事儿啊？这飞贼也太不给面子了吧，是不是我在什么时候说话太满了，他故意跑到四爷这儿来出我的丑？哎，你认字给咱念念。范时杰是又吃惊又好笑，就把这纸条上面的诗啊给李卫读了一遍：王爷勤政在宫还，旧调新曲又重弹，妙手空空锦相告，北去途中防伤残。范时杰读完之后沉吟了一会儿才说：四爷，依我看这个贼不像有什么歹意呀，好像只是提醒四爷路上小心一点，他这么显摆自己的能耐，说不定还是有意想为朝廷效劳呢。李卫却笑着骂道：妈的，这都是甘凤池那一帮人弄的，撒英雄帖在南京会宴，招惹的外省这些不三不四的毛贼都过来捣蛋。黑嬷嬷正巧陪端木良庸回去完婚了，原打算请他们顺道护送四爷的，如今看来只有奴才亲自送您回去了。说到这儿，指着二门前站着的那三个女的说：哦，四爷，这是黑嬷嬷家的几个亲戚，他老了叫家里人来伺候端木，端木他们回山东，我就把他们几个留下了。你别看这两个小丫头年纪小，但是吹拉弹唱都能来一首，路上伺候四爷到底比男人粗手大脚的好一些。范时杰笑嘻嘻的看着邢家兄弟说：哎呦，我说四位英雄怎么样，如今不吹嘘打遍山东无敌手了？哼，这回现眼呐，回去等着挨你们家老爷子的板子吧。弘历见四个人臊得满脸通红，急忙摆了摆手止住了范时杰：哎，老范，你别这么说嘛，当时啊我们只是全神贯注的在练功夫，是大意了，都没防备，这也不怪他们嘛。我回京城啊还得由他们护送，李卫你就放心吧，这个贼呀绝不是冲我的命来的，你也不用亲自送，为了一张小小的帖子就这么闹腾起来，你不怕人家笑话你家少主子？说着话，那个中年妇女带着两个小丫头已经款款的进来了。弘历留心打量着，只见那个中年妇女大约40岁上下，把把头上插着个象牙簪子，容长脸高鼻梁，虽然40岁出头了，但是风韵犹存，一看就知道年轻的时候啊也是个美人胚子。两个女子看年纪也就15、16岁的样子，不仅穿的一样，而且长相也一模一样，只是其中的一个眉心中间有颗朱砂痣，这算作一点区别吧。宝亲王弘历年少才高，风流倜傥，只因为身份不同，他是钦差大臣，所以呢出差在外啊身边是不宜携红带绿的，整天只有几个大老爷们儿在跟前服侍着。此刻突然见到两个漂亮姑娘，顿觉精神一爽，他一边打完着手中的折扇，一边笑着问：你们叫什么名字？中年妇女上前一步蹲了个万福说：回王爷话，小妇人姓温，温刘氏，主子叫我温家的就成了。又指着两个女孩子说：这是我的两个女儿，她们是双生姐妹，这眉心有朱砂痣的是姐姐， 主子给他起名叫嫣红，这个是妹妹，叫莺莺。红丽不解地问：“什么？主子？”“
啊，回王爷，就是黑嬷嬷。
黑嬷嬷家本姓方，永乐靖难年间就败了。我们家那时候啊，就是方家的仆人。端木家是因为收养方家子孙有恩，方家才认了恩亲，对外头说是主仆，其实从来没有拿他们当奴才使唤的。倒是我们温家是地地道道的黑嬷嬷家的仆人。”他话没说完，红丽已经明白了其中的瓜葛。想不到李卫整天在他面前说的武林里的端木和黑嬷嬷两个家族竟然有这么久远的渊源。思量一会儿，笑着说：“既然是方家，又是靖难时败的，那一定是方孝孺了。忠臣烈士之后，相扶相携300余年，这也算是一段佳话呀。”说着回身要去取茶，温家的不用吩咐，立刻走上前去，从茶吊子上摘下茶壶来。嫣红搓茶，莺莺续水，倒了3杯茶送上去了。莺莺回过头来，又钻过洗脸盆，先倒上点热水，再兑点凉水，取下绳子上搭的毛巾浸了3块。这边三个人刚刚喝了香茶，他已经把热毛巾送上去了。红丽接过毛巾笑着说：“哎呀，这可真是不比不知道啊，干这些活啊还是女孩子们心细。你瞧我身边那几个大老爷们啊，忠心耿耿那是没说的，但是一到这些个琐碎事上，就像个傻子似的。还是女孩子们好啊。好，你们就留在我这伺候吧。”说着冲外边喊了一声：“老刘头，你进来。”这奴才在这伺候着呢。说着话，进来了一位60岁上下的老头。红丽对他吩咐说：“老刘头，这3人是新进来伺候笔墨的，就在我书房隔壁收拾出一间房子来给他们住着。两个女孩子还小，告诉家人不要委屈了他们。”回头又对嫣红和莺莺说：“你们往后要是缺什么呢，不要客气，只管找老刘头去要。现在呢我得出去一下，你们把墨给我磨好了，等我晚上回来用。书架上的书看起来虽然有点乱，但是我心里有数，你们就不要替我收拾了。好了，李卫老范，咱们一同去看看你们的周鹏吧。”哎，对了，季善今天怎么没有一块过来呀？李卫一边陪着红丽往外走，一边说：“哦，季善今儿个来不了了，他到河宫上去了。春暖花开，菜花汛就要到了，还有些个工程要收收底儿，这些都是最肥的缺，得用最最清廉的人去做。哈哈，这些呀都得他这个巡抚亲自操心才行呢。我和他说了，今年汛期如果出一点娄子或者绝了口子，那我们这10几年的交情就没了，我非要参你个七窍生烟不可。银子我有的是，可着地儿的让你用。咱们如今有了养廉银子不是？但是你派上河宫的人，谁要敢贪污我一文新政钱，我非请出王命旗斩了他不可。季善这人呢，我是100个放心的，但是我得把丑话说前头，说得狠一点不是？今儿晚上我为四爷践行，他一准能来。范时杰却接过话茬说：“四爷，您今儿个可是便服啊，您瞧我们这身官服打扮跟着有点不大适合呀，可否容我们回去也换换衣裳，再来跟着伺候？”还没等红丽说话呢，李卫笑嘻嘻地说：“嗨嗨，我说范大舅子，我这轿子里呀，随时都有各色的衣服备用着，你是想当叫花子啊，还是想当风月楼上的王八头啊？哎，我立时3刻早显把你打扮的鱼目混珠。”这范时杰跟李卫两个人呢，熟不拘礼，一见面就开玩笑，所以听了李卫的话，范时杰也不能轻饶了他呀，反唇相讥：“哈哈，李卫啊，你要是当小叫花子呢，我就扮成老叫花子， 你要是扮个小王八呢，我就扮个老王八。俩人斗嘴，引得红丽在旁边是哈哈大笑。一会儿的功夫，俩人就从轿子里出来了，都换好了衣服。李卫头戴黑缎子六合一筒的瓜皮帽，黑缎子褂子，腰里悬着个槟榔盒子，黑瘦的脸上还挂了一副墨镜，活脱脱的一个师爷打扮。范时杰却戴了一顶灰毡帽，灰扶绸袍子外边套了一件青布褂子，这是管家的模样。仨人对视一看，不由哈哈大笑，出了驿馆也不走大路，拐进一个胡同，从小胡同里窜出来，尾移向东北而行。李卫为穷苦百姓专门设的粥厂就设在离粮库不远的玄武湖畔。红丽是一边走一边问李卫，我说李卫啊，你小子怎么想到了这个法子呢？皇上曾经几次夸奖你，他老人家说要是天下的督府都能有这个善举，那太平盛世也就快到了。从长远说，这真是个庙堂百姓都称赞的好法子。李卫却笑嘻嘻地说，哎呦，主子爷，我可没想那么多呀，我只知道挨饿的滋味不好受，这人呐，真到饿极了的那一步啊，那看见吃的就得抢，看见有钱人就想打，他们是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的。这不，我有个本家婶子，丈夫死了十几年，她都不嫁人，可是一场蝗灾过去，她也只好下海卖淫去了。有什么法子呢？因为她还得养活两个孩子。范时杰接过话茬，是啊，李卫说的全是真的，我在芜湖盐道的时候啊，曾经亲眼见过刘二饥民暴动，嗨，就为了一斤粮食没有给足分量，那个刘二啊，一扁子就把米店老板打了个四脚朝天，几百饥民趁机抢米砸店铺抢银号，连不是饥民的人也都全卷进去了。后来刘二被正法的时候，我是监斩官，亲眼看到外边设酒祭奠他的那就有几十桌呀，我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看着，还亲手给刘二送去了一碗酒，这才算平息了这件事。当时不这样不行啊，你只要稍微有一点处置不当，就会一触即发，而一发就不可收拾啊。红丽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没说话，他看着远处，忽然用手一指问道，哎，李卫，那边就是粥棚了吧？你们为什么要把这粥棚设在这里呢？李卫急忙说，哈哈，四爷您瞧，这东边有个破落的五通庙，能遮风避雨，靠着湖边能洗洗涮涮的也干净一些，离粮库近，取粮食就方便一些啊。我下了令，南京城里不准有一个叫花子，他们也只有在这个地方才能少生些闲事儿啊。红丽打心底里佩服这个小叫花子，看来李卫是真的动了不少的脑筋呢。他们来到粥棚的时候，已经快到了吃饭的时间了，只见偌大的空场子上早已挤满了上千的饥民呢，他们一个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一个个把饭碗敲得山响啊，人群中不时地发出争吵声，还夹杂着女孩子的哭闹声，男人粗野的谩骂声和莫名其妙的哄笑声。范时杰一眼看见一个粮库账房里的书办正在指挥着卸米，却不知道姓名，招招手喊了一声，哎，你过来。那个人回头看了一眼，愣是没认出来范时杰。我说你愣什么，你叫的就是你，过来有话问你。他这才看出来原来是他们的范大人，急忙跑过来给范师姐打圈行礼。原来是范大人呐，小的英贵，给范大人请安。然后站起身来，用疑惑的目光打量着红丽和李卫，满脸堆笑的说，哎呀，范大人，您老人家怎么有功夫到这儿来了， 怪肮脏的，你瞧这连个坐的地儿都没有。范时杰不耐烦的摆了摆手，在这儿趁凉的有多少人呢？
啊，那不一定，多的时候呢三四千，今儿个人算少的，也有个1500人吧。
哦，那按人头分发，一人摊多少粮食啊？
哎，3两。
那带孩子的女人呢？
回大人，咱们这儿是按人头算的，不论大人孩子，饭钱发天子，一个天子就是一份，也省了争吵了。
红丽在一旁问，
哦，那这些人都是本省的吗？
外省来的人多不多呀？
那书办看了红丽一眼，又连忙低下头说，小的回禀大人，本省来的10亭里还占不到1亭，因为李总督有令，凡本省饥民发粮回乡，乡下也有救济，但是他们中有的人是家里没有地的，回家照样是没法子活，所以你刚刚把他们赶走了，过不了2天就又回来了。
哦，那哪个省份来的人最多呢？
那个书办毫不犹豫地说，
嗨，那还不是属河南第一，他们不但来的人多，而且常常是一波一波的来呀，有的人走的时候是一个人，回来的时候又领来了一窝，甚至有的一家三代全都开过来了，就像是认定了我们江南的粮好吃似的。你要少给他盛一点吧，嗨，他还骂你呢。
哎，也难怪他们，他们那边啊天天叫着要垦荒，是保甲长们撵着人们丢了熟地去开生荒，一言不合就拆房子撵人，有的人就趁机扒在田中城，谁报的数越多他就越给谁升官，这可苦了老百姓们了，生地还没开出来呢，熟地就又撂荒了，他们怎么能不上外边逃荒呢？
范时杰看着红丽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便急忙吩咐那个书办，得，英贵，带我们到粥棚里去看看吧。这粥棚里啊，支着6口杀猪锅，锅里翻滚着即将出锅的热粥，几十名大汉脱光了膀子，在搅和着大勺子。红石要过勺子，舀起一勺来，放在鼻子尖上闻闻，那粥好像是有点发霉了似的。李卫在一旁笑着说，
四爷，您就甭闻了，不会香的。来这里的人呐，也不能让他们吃得太饱太香，那样谁还肯回家去种地呀？但是也不能让他们觉得太饿，逼急了他们就敢把我这粥厂给砸了，这里头的分寸呐，学问大着呢。
话音没落，突然就听粥棚外边传来了一阵女人的尖叫声，
你个挨千刀的王老五，你还算人吗？闺女才多大呀，你就要把她卖给人贩子，难道你就不怕天打五雷轰吗？你
红丽他们闻言急忙赶出来看，只见一个5大3粗的汉子搁着窝底下夹了个女孩子，正从五通庙里出来，
那女孩子看上去也就12、13岁的样子，正哭闹着在拼命的挣扎，她身后还有个妇女在追赶着，妇女的身后还有一男一女2个7、8岁的孩子，两个孩子一边跑是一边呼爹叫娘的喊着，那个女人是一边跑一边喊，
你快点把孩子给我放下，你这个没囊气又不要脸的男人呢，你从今以后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咱们一刀两断，你赶紧把孩子还我。
那个男人气呼呼的，好像是下定了决心，停住脚回过身来，对追赶他的女人抬手就是一个大耳光，贱人，我叫你撵，告诉你，我只要不写休书，你就永远是我们王家的人。
那个女人哭得更厉害了，
王老五，你不是人啊，你怎么一点良心都没有呢？
突然他看见红丽他们一行正往这边走呢，便来到近前，扑身跪倒在红丽面前，
老爷，老爷，你们行行好，别让这挨千刀的把我闺女给卖了。这孩子才13岁呀，他怎么能去接客，怎么能去伺候人呢？他还太小啊。那个春香楼可不是这么大孩子去的地方啊。
此刻那个被父亲抓住的女孩子也挣脱出来，扑到母亲的怀抱里，和弟弟妹妹们一家四口抱头痛哭。红丽早被这生离死别的惨景给惊呆了，猛然间她才意识到自己错被那个当母亲的认作是来买人的人了。她正要说话，却听身后有人笑着说，哈哈，老妹子，你认错人了，买主在这儿呢，我就是蔡云成，蔡老爷。李卫猛然回头一看，只见这个自称叫蔡云成的人正站在自己身后，他身旁还站着几个不三不四的街痞子。那个王老五一看见蔡云成，急忙走上前去磕头如捣蒜的，蔡老爷，您瞧，我屋里的他不愿意呀。再说孩子也的确是太小，不懂事，更不会伺候人，您老就高抬贵手，哎，就算我是自个儿把自个儿输了行不行啊？我情愿替您老扛3年长工，顶了那7两银子的赌债，成吗？我的好蔡老爷呀，就算我求您了行吗？蔡云成瞟了红丽他们一眼，不慌不忙地说，哎，你这话说的可真蹊跷，我家里又不种地，你去当哪门子的长工呢？我是开堂子的，我要的是人，是人，你知道吗？说实话，他这么大点个小人，爷还瞧不上眼呢。说着话，径直走到王老五媳妇的面前，托起他的脸上上下下看了一阵子，突然放声笑起来了，哈哈哈哈，你们快过来瞧啊，我们这位五嫂长得还真够俊的呀，你别瞧她如今是个黄脸瓢子，可是到了我们那儿用不了3个月，我准能调教出一个老西施来，你们信不信呢？几个街混子听了不由一阵哄笑，哈哈哈哈，对对对，还是蔡爷眼睛里有水，嘿，你还别说，这婆娘要是好好洗洗涮子，哎，怕是比五爷跟前的三娘子还标致一些呢。怎么样啊，我说王老五，咱们蔡爷发话了，得，女儿呢您就自个儿带着啊，就用嫂子来抵你这7两赌债吧。你姓蔡的上前一步，哈哈哈，好，既然是大家都说了，那我也就依了你，把嫂子和你闺女调换一下，你放心，她只要在我那里服侍3个月，我一个子儿也不要，一根毫毛也少不了，原封不动的还给你。说着又把五嫂上下打量一番，嘿，你还真别说，这还真是个美人胚子，老五，想不到你好艳福啊。范师姐早就看不下去了，他正要上前说话，李卫却在他身后拉了拉他的衣襟，老范，别着急，看四爷的眼色行事。